各位听众，台湾民进党人蔡英文的两届八年总统任期进入尾声，同是民进党人的新当选总统赖清德尚未走马上任之际，台海两岸围绕一艘快艇翻覆事件持续相持不下。事件起因是今年2月14日，一艘中国大陆级快艇在金门附近水域遭遇台湾海巡署船只追逐查缉时翻覆，船上四人落水，其中两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半个多月以来，海峡两岸各执一词。到目前为止，除了这艘快艇属于没有船名船号、没有船舶证书、没有船籍港的所谓三无船之外，外界对事件经过所知有限。但在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如何定义该事件显然变得更加复杂微妙。距离厦门最近处只有几公里的金门，在1949年后曾一度是两岸交火的前沿，但自80年代以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让金门和厦门形成了一种所谓一日生活圈，互动十分频繁。金门是否会重现近半个世纪以前的紧张对峙局面？这起快艇翻覆事件会让持续紧张的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先生认为，目前来看，大陆以武力夺取金门的可能性很低，而台湾方面也在调整阴影灰色地带作战的策略。2月14日，金门发生中国籍快艇翻覆事件的当天，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一方面向遇难船员家属表达哀悼，另一方面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大陆渔民。而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署当日发布的信息则显示，当时是对越界作业的中国籍快艇无名船执行驱离，但该船拒检不慎翻覆。2月17日，朱凤莲再度就金门事件表态，指出在金厦海域根本不存在所谓禁限制水域一说。两天后，隶属中国武装部队的海警船在金门对一艘金门观光游轮强制登船临检，引发外界对事件是否会升级的不安。丁树范教授认为，北京当局立场转为强硬与国内民众压力有关。
当然北京有他的压力嘛，我们觉得国台办好像一开始并没有很怎么讲很积极的处理，可是后来因为大概网民的压力很大，所以国台办就大概就被逼着要必须要用比较强硬的态度处理吧。感觉上我们以就是国台办第一天跟第二天的反应，第一天好像感觉上没有那么的强硬，搞到第二天因为有网民的这个反应以后，感觉上就变得比较强硬了。
网民的这个反应是不是也和中国官方媒体对事件的这个陈述表述有关呢？他如果是从一开始就说是比方说是三无船只，那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事情本来也是可以把控的呢？
如果强调三无的话，那当然就是说等于就是说大陆这边管制不严嘛，让一些这个所谓的非法的渔船靠近台湾嘛。那么因为他什么没有证照没有船籍，那他们到台湾这附近一定就是从事所谓的比较我们讲非法勾当的事情嘛。可是后来大陆的诉求重点就是强调说人命关天嘛，就完全避开三无的问题也不讲了嘛。这样
事件发生以后，两边的已经协商了，好像昨天就已经
15轮
都没有谈出结果。您觉得这中间卡在什么地方呢？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觉得问题其实就一开始可能就是彼此的立场不一样，我觉得彼此可能都要希望有一个妥协，可是就是说这个妥协的方式不一样。民进党还是希望一开始有点亲兄弟明算账，就是说你的三无的船过来，那么进到我们的这个海域里面，那么我们的海巡去追逐，那这是一个合法的事情，正当性的事情。那可是呢，大陆的我猜想大陆的要求就是说希望就直接谈到这个人命的问题，避开这个所谓的有点牵到主权味道的，因为你如果用海巡去执法的话，那当然有点牵到主权的味道了嘛。那所以大陆的写法可能要求就是说 直接去谈人命的问题，避开谈那个主权。那么同时因为大陆现在已经宣布台海没有中线嘛，大陆也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主权嘛，所以如果说按照一开始民进党这种写法，那当然大陆觉得无法接受，因为大陆如果接受就等于变相承认中华民国了嘛。所以大陆的重点你可以想象，就一开始他就强调这个人命的问题、赔偿的问题，有这个等等等等，就是我从这两方面对一些问题的关切点，我是做这样的推测，当然因为我并没有参与谈判，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北京方面在这之前他说这个海峡首先没有中线，所以解放军的战机飞越过去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后来又有高空气球飞越台湾，现在又有这个海水域也不存在这个所谓的禁限制水域。在北京来说，通过这个事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已经把台湾所有实际主权的范围完全模糊掉了，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台湾方面是不是就只能这么被动的接受呢？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应该这么讲，就是前两年大陆的外交部有一次在外交部的记者会，就是从大陆对于国际法的诠释，就是说从海峡的两岸来论述台湾海峡的问题嘛，前几年就已经讲就是说没有中线，那这一次是大陆的国防部第一次公开的说海峡没有中线，那么所以这个东西便是说如果海峡没有中线，那比方说大陆的军机军舰但是推理了，就是说应该可以随时可以过来嘛，那这个东西当然就会让整个事情变得比较的复杂一点，所以台湾当然肯定也必须要有所准备。那么今天我们的国防部长在立法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他已经刚才说国防部已经修改所谓第一级的概念，所以第一级就是说不管是大陆的海上开的或是空中飞的或是这个海警的过来的话，如果到了12海里，我们就要等于是一种防卫性的反制，那就是说可能就可以要开第一枪。国防部长强调是这第一枪是一种防卫性的，因为是大陆的这些不管是军机军舰或者是也许是海警船嘛，先开到我们的12海里来的，所以基本上他从一个防卫的角度来强调这个第一级，而不是说从一个攻击的角度谈第一级。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因为大陆官方一直强调说没有台海中线，那么当然我们可能也考虑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是强调，因为过去的第一集是说大陆要开了第一枪以后我们才回应，那这里面我们就担心问就是说，那大陆如果他故意挑衅的话怎么办？所以就变成说今天国防部长在立法院答询，就是说国防部就现在对第一集的这种概念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这样这当然都是一些在一种假设的状况之下做出一些必要的因应准备，那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我必须坦白讲。
北京呢，在这两会还在进行，这次关于台湾问题的字数非常少，观察人士注意到其中没有再提到和平统一这个和平两个字，您觉得北京方面是不是有迹象也想把这个事情想继续推高，还是说他想慢慢的逐渐的让它降温呢？
没有错，就是李强的工作报告里面没有讲和平两个字，可是习近平今天在政协里面又开始讲了和平，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搞不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那么难道李强疏忽了吗或怎么样？因为照理说李强这个工作报告应该是很严谨的，同时有关台湾的部分理论上应该是中台办或是国台办那边给他的这个意见等等的，所以我们也不懂为什么李强在他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台湾的部分把和平两个字拿掉，可是习近平今天在政协里面又把它加回去了。习近平是不是就讲难听一点，这但有点小人自信，我也承认，就是说大陆是不是在透过这种故弄玄虚的方式给台湾就是民进党政府施加压力或怎么样，但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但我必须承认这种是有点小人自信度君子了，这样。
金门当地的那些民众他们在最前线，他们怎么感觉这件事情呢？
在冷战时期，两岸在过去我们讲1979年以前在对立时期，坦白讲我们必须承认金门跟马祖是做了很大的牺牲啊，那当然同样道理厦门也做了很大的牺牲，因为他们是站在讲难就是在炮击的第一线嘛，讲难听一点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他们的确是做了很大的牺牲，那当然 难得有这40年的和平，他们当然不希望，很紧张，也不希望说再有发生什么样的冲突等等。那么可是基本上我不太觉得大陆会对金门采取什么这种武力的做法，我是觉得这样。那理由主要就是说，第一个，纯粹从实际来讲，金门在行政上它是属于福建省的，它不属于台湾省的。所以当年1958年毛泽东打金门炮战的时候，毛泽东当然讲过一句名言，说金门马祖让蒋介石继续统治来维持一个中国的联系关系嘛。因为金门马祖它属于在行政上它属于福建省，它不属于台湾省。那如果这个逻辑通的话，那当然大陆你如果今天因为对民进党不满意然后把金门抢回去，那民进党就可以指控说是你共产党自己要把金门拿回去，是你自己要就脱离一个中国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坦白讲，金门老百姓是台湾整个政治里面是最蓝的一群人，最主张统派的一群人。那你今天大陆拿了金门用武力拿，我那没有意义嘛，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不觉得有，就是说大陆会对金门采取一种什么武力的做法，或是挑起这种争论，我觉得这可能性是蛮低的。那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金门老百姓的这种顾虑是有它的道理，这里我们也必须承认了。所以就我刚刚讲，就是说金门现在台湾的整个政治赛场上，金门的老百姓应该是最蓝的一群人，最不支持民进党，所以民进党一直想在金门跟马祖建立起组织，然后发展，然后推出自己候选人。可是基本上这10年来，基本上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失败的。那么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出就是金门人的政治属性是这样。那所以怎么讲呢？那当然也会对这个执政的民进党会构成一点压力。
金门和台湾本岛距离有300公里啊。金门当然是就防守的第一线，但是如果金门失守的话，重要性对于台湾本身来说，就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只是象征意义吗？
就是说我觉得是指，因为军事上我们知道，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当蒋介石还在的时候，美国就已经要求蒋介石从金门撤军了。因为美国很清楚，就是金门离大陆这么近，大陆真的硬要拿，坦白讲是可以拿得下来的。那所以就是在19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美国一直是要求蒋介石从金门撤军。可是因为当时蒋介石他想要反攻大陆嘛，那你如果要这个打回去的话，那当然蒋介石觉得说金门是一个离最近的地方，所以蒋介石一直抗拒美国的压力嘛。可是随着整个武器科技的进步，大家也都很非常清楚，就是说金门离大陆这么近，那么大陆真的要打过来，坦白讲是更比以前更难守，而且讲难听的更守不住。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当然对台湾任何一个执政党那都是一件蛮难看的事情。可是就像我刚刚讲，就是大陆其实真的要武力打金门的可能性，我只能说是很低啦。
就是当地的居民好像很多人都支持修建这个所谓的金厦大桥，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可以便利两岸的这个沟通贸易往来，游客旅游业的发展。那也有人觉得，当修了大桥以后，如果大陆想攻台的话，那坦克可以直接就开过来。您觉得有这样的危险吗？
其实讲难听，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大陆现在在福建特别厦门那边啊，一直在填海造地。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比如说金门跟厦门本来是隔个，比如说我随便讲数字80公里好了，可是因为大陆在填海造地，现在搞不好只隔60公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说对大陆来讲，那其实真的是蛮容易的事情，我是觉得这样了。问题是大陆如果真愿意铺桥，他就像我讲，他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再打了嘛，因为这个都已经搞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大陆应该更不会说就让个坦克车然后从桥上过来，我觉得那个可能性是更低，我是觉得这样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先生的采访，介绍他对当前困扰台海两岸的金门快艇翻覆事件的看法。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